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特别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华盛顿大学数字媒体的副教授孙华彤，孙教授，欢迎孙教授。孙教授您给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OK。感谢小袁台长，晚上好。我记得几年前我也到过你们中文电台去参观，好像那个节目也叫美国故事，所以很巧。然后我前段时间我就跟小袁台长说，哎呀，我说我想到你们那去学习学习，历练一下。所以今天很高兴的能参加这个节目。然后的话我也看到了鼎鼎大名的我们当地的网红顾博士。我想跟顾博士打声招呼，就是说我自己的研究也是研究网红粉丝文化呀什么的。
欢迎顾颖琼博士。那顾颖琼博士是圣母大学的博士啊，然后在我们西雅图也是 IT 界的那个工程师，然后呢也是这个网络的知名作家啊。那欢迎顾博士。
好，那我就不跟台长打招呼了，直接就跟美女问好了。
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公众比较关心的话题，但是呢就是我们介绍嘉宾之后呢，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感觉我们的嘉宾都说的话都有分量，就是有比较权威啊。孙博士，您是就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在哪里上学？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在华大工作的？
我来美国已经是我是98年到美国来的。那个时候我到美国来就想学，就是因为我对 Internet culture 特别感兴趣。我本身是中文系的，那个时候国内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网吧什么的，或者我记得那个时候，用一次到网吧去一次，在杭州的话，我是杭州人，一次是要一小时100块钱，特别贵。我记得那时候后来还跑到深圳去过，那时候的话，深圳好像那时候比较便宜吧，1小时8块钱，我印象很深。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对技术文化特别感兴趣，但是国内也没有那样的专业嘛，所以就到美国来学习。然后先到了苏必利亚湖旁边的一个科技大学，然后后来到了那个 Upstate New York 那个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然后在那读完博士以后，我就开始在大学工作了，先到一个中西部的大学，然后跳跳跳，然后最后就跳到了跳到西雅图这边。我现在在就是华盛顿大学塔康马校区当老师，我是2011年过来的。当然在这之前反正也是看到了就是说西雅图的发展，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吧，就是从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这种 long distance commute， 就飞那种打飞的飞，然后的话那时候就反正这12年来就是西雅图发展特别快，然后我觉得我很有幸的就是看到了这些。然后我就把这些就写到我自己今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做Global Social Media Design， 可能看不清楚吧。
没有，太棒。
所以我这个第一章就讲到了，我说我的这个西雅图的经历，西雅图在西雅图的教学经历对我写这本书影响很大，因为你就是看着发展呀什么，然后你也看到很多危机。比如说我在那个，因为我是在Tacoma 上班嘛，所以就是在我们也会跟社区做一些那个教学的项目。我记得去年我带学生跟那个就是 North Perce County 的那个 Community Coalition 去做一个 project，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知道了，就是说在他们那边就是那个在那附近那块地方，就是很多因为整个城市西雅图快速发展，很多人都搬向南边，它实际上就是这种 gentrification 的话，它 很多穷人就是说就是租不起房子，他们就怎么会就是一家人就租一个 motel room， 一个 motel room 他要花2000块钱一个月，但他还是这样子，1800块钱一个月，就一家人住一个 motel room， 大家就想吧，一家人住个 motel room 就是那样。然后那段经，反正我们当时在做 project 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学生就是也是受到很大的，就是感受也很深，说就是我的 community， 但是我们的情况这样，就是我们一方面看到就是说，过去十几年这个西雅图快速发展，像 Bellevue 啊，又成为亚马逊的第二个中心啊，但是同时整个 gentrification， 整个这个就是把这些经济比较差的穷人比较 push 到那个越来越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蛮感受蛮深的。所以等会儿在讲微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讲到这一点。其实
好，那顾博士呢，同样的问题，您是哪年到美国的，然后在哪里上学，然后在西雅图从事什么职业？
啊，我02年来的嘛，就是911之后，然后在南本德，就是芝加哥印第安纳那边，一直我就你们看着我这个语音速度比较慢，那个就在那里待到2007年，然后2008年不是来西雅图嘛，然后就在这里做软件工程师，现在又做这个地产经济。对不对？然后就是在这很长时间了，那当时就这给工作，那我们就到这里来了。然后现在也是只有这里给工作，那我就待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扯到一点那个，我觉得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孙教授，就是孙教授也是据我所知也是那个书香门第啊，就是。您父亲是浙江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是吧？然后您应该是女成副业，然后到了美国之后，现在做这个电子媒体这方面就有点，从继承的副业方面来说是有点跨度的是吧？然后现在其实在科研上面也是比较活跃，就相当于写论文方面也是网红啊，就是。因为最近也在路透社发表了相关那个微信的一个文章，也是受到很大的关注啊。
我首先说一下，也不是路透社，等会儿再说吧。事实上我觉得以前不如我本科是在复旦中文系读的，所以那个时候算是也可以算是子承父女承父业吧，但是就是说。布鲁默有本很有名的书，就是说，就是 influence of anxiety 吧，我记不大清名字，就是影响的焦 ，sorry， anxiety 的影响的焦虑，就是说，事实上所有的儿女都不想成为他们的父母那一辈的人，就是说你总是想做一点不同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我当时在复旦的时候，我读了一年研究生，其实我的导师现在也是挺好的，但是就是觉得你还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特别是因为，网络，那个时候就是互联网的文化开始了嘛，所以，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跑到美国来去来读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然后读了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又开始，做 user experience desig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我觉得就是因为跨界吧，所以能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就像我们平时在高速上开车，你要是总是在一条道呢，你也不知道你这条道的车有多慢，但是你换一条道呢，你会觉得哇，我刚才那条道原来开的还挺慢的。所以就是所以我现在是在 Tacoma 的一个 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s and Sciences， 我自己平时是做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数字媒介数字文化，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看这些社交媒体的发展呀，互联网的文化呀什么这些，同时另一方面呢又是说用户体验，做一些用户体验具体的工作，然后就是从人机交互的角度这样做，说两方面吧，所以开玩笑说就是说，可能是我是在搞计算机的人里面最懂数字媒介的，然后数字媒介的人就是传播学专业里面稍微懂一点那个计算机的，反正就这样子。对，
挺有意思的。 刚刚其实那个孙教授也提到那个像顾博士也是您的那个研究对象是吧？然后那个顾博士您那个最近这个炒的就是全球都知道纷纷扬扬的这个微信要被禁止的这个事件啊，就是正好就提及您这个在微信的经历，就是您使用微信前前后后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成就感，就是比如说有多少用户啊，然后最红火的时候什么情况什么盛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它其实也没有带到很多这个成就感，就是说那我那时候是看见它有两个嘛，一个是国内正在开始用微信，我看见了，然后我就把它给下，原来那时候还在用 MSN。然后之后是写公众号，是因为我看见有人在朋友圈贴这种文章。以前贴文章是你要把链接发到聊天窗口里，然后再摁一个什么转发窗口，然后再能贴到朋友圈的。然后我在那时候我才注册了一个公众号，早知那时候应该多注册几个。多注册几个公众号。那个其实那个这个东西还是很有局限的，因为你写公众号的话本身要耐得住寂寞，因为你也不知道大家的点在哪里，而且有些东西很危险，很容易被删掉，对不对？因为我现在搞的大部分都视频，像这个我几天前搞了一个吧，也是刚在抖音上突破200万，他
这好厉害，这很厉害呀，
点击是吗？
对，观看的人数200万，点赞的人数大概是150000左右，然后评论的人是2万。
是什么内容啊？是3.4还是什么？
啊？
什么内容啊？
没。
你在这上面？
我就是以前有个造芯片的人，因为那种风格很简单嘛，我就来说一件事情，然后就像议论文一样的。加叙加意，我先说我们有这么一段事情，然后最后我吭吭唧唧来个评论，59秒或者1分钟左右的一个短视频嘛。就是说以前那个不是有个芯片，叫那个谁来着，叫上海交大，
对，
骗了好多那个钱嘛，
是
然后发出去之后，因为这种东西题材你要发出去要防止几个事情，一个是你还得切热点，你还不能够被政府干掉。你还不能被抖音干掉，你还要让大家都引发讨论，然后你说的东西不能太负能量，因为负能量的东西最后还是不让你发，但是如果你光喊正能量也没法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做很多东西啊，这个你也不知道哪一个会成功，哪一个会失败，但是我是一个那个叫做什么，这个 garbage video producer， 就是这个垃圾视频制造者。就我不 care 你的想法，但我从量上面每天 push 3个4个两个三个，那么总归有一款会击中你柔软的心，对不对？因为很多视频我当时就是属于我5分钟一构思，我5分钟一读我后面的那个 script， 然后5分钟一制作，15分钟我就结束了啊，丢上去之后我管我3/21，对不对？我就不管那个事情。
以前您做的那个特别是微信公众号那个引起最多关注的是哪个事件？就是现在网上一查，比如说一查顾影琼，马上在前面跳出来就贾跃亭，那是不是？后来很多人知道你跟那个贾跃亭打个官司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事情。
对，还有赖小平，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什么人基本上都有
啊，就哪个事件是最受人关注的？
刘强东。
哦，刘强东啊。
对，我写了很多刘强东的文章，因为
那个刘强东找你了没有？
没有找我，因为我说都是说刘强东肯定会赢。
哦，
我从来没说他会输，我说他肯定会赢。然后我也没说那个什么，我就是一直是说这个美国是有钱人的天堂嘛，这个保护人家，然后
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就是你做这些公众号也好，或者说social media 也好，就是这两个特别流行的就是抖音啊，还有微信，就是一不小心就会被政府干掉，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 美国现在要禁止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是做的对还是不对呢？
他不应该禁这个微信的个人传播，但是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微信拉到这里来，因为微信在美国的市场其实影响力非常小，对不对？他要进微信还不如把胡锡进啊什么那几个华春莹啊什么之类的推特账号给进了，那个更有效果。这个推特这种微信级别的其实很少有人用， TikTok 那是太暴力了，但微信其实很少用。
微信美国用也有2000万粉丝用户嘛，2000万。
那种既不制造钱也没有什么传播力的，基本就相当于死账号，有些外国人也申请但是他也不看，懂我的意思吗？
嗯，那孙教授呢，您觉得那个微信美国想要进微信发出的是什么信号，就是什么具体究竟是什么原因，是觉得威胁美国的安全，还是要保护美国的美国公民或者这个隐私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微信这个案例上的话，那美国公民的隐私好像不是特别相关，但是我觉得微就是说有句话说剑指微信，它实际上看的是腾讯吧。今天的那个《纽约时报》就说腾讯可能就有一篇文章就说腾讯可能是下一个，因为腾讯它事实上是一个超级大的那个网络公司。就是说我现在在看这篇这个《纽约时报》的文章，他说他就是在过去五年他在美国有40多个 US transactions， 有那个有16 billion 的那个那么的交易，就是说他我不知道他就是
干嘛，就是腾讯在美国收购，
对过去这收购，他收购的那个价就是说有四十件然后他总价值是16 billion 然后16 billion 那就是相当于160亿，然后所以他实际上是他腾讯的那个全球化的方法，它实际上是跟抖音不一样。其实抖音的老总就一直，他们前几年就是2017年、2016年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做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我觉得马化腾的想法，他也是要做全球化的公司，但是他不一定是做本地化，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研究本地化的嘛，所以他的本地化的很多的话，他是通过资本收购这样子来进行本地化。然后像当时我看腾讯就是微信这个案例的话，我其实是做了一个那个四个 social messaging 那个微信就是那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比较研究，是就是我的就是看他们的全球竞争，是包括 WhatsApp 中国的微信、日本的 Line 还有韩国的 KakaoTalk。最早是美国的 WhatsApp 先出来，它作为一个 social messaging app 出来了，就是说其实是语音交流的那种，它呢是2009年的时候就出来，然后它这个 idea 出来以后，那个 KakaoTalk 韩国的 Kakao 公司，它是觉得就是赶快就是复制了那样，然后形成 KakaoTalk 就很快，然后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吧 ，KakaoTalk 出来了。然后的话，然后2011年的时候是中国的微信，然后2011年年底的时候是，就不也不是说是年底吧，我数字记不清了，就是说在晚些时候比中国的微信晚是日本的 Line， 然后他们这几个就是2012年的时候已经都到，就是中国的微信，日本的 Line， 美国的 KakaoTalk， 他们都到了美国市场来进行竞争。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其他的 social messaging app， 比如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还有别的，反正这种 social messaging app 其实很多，但他们很多都只是在那个App Store 里面。但是 Line、KakaoTalk 还有微信，你会看到他们在当地是开了公司，就是有当地是有那个部门的。像那个微信当时是大概2014年的时候在硅谷建立了就是American Headquarters 的，然后他还有那个像 Line 和 KakaoTalk， 他们那时也在美国的电视上做广告呀什么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就看他们的那个就跟踪观察他们吧， 然后我那个时候2015年的时候，我到日本、韩国、中国也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就采访了用户。到2017年的时候，我还到德国也采访了一些 WhatsApp 的用户，还有 Telegram 的用户。所以就是说我看了他们，这就是我对微信这些就是比较一直比较感兴趣，一直反正就是观察它的发展。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像就是在2013-2014年的时候，微信它已经要就是说它要走出中国大陆市场，它当时第一步是到东南亚市场。像中国很多企业都是出海，它第一步它是出海东南亚，就像阿里也是这样子的。他在东南亚市场的时候，当时因为 WhatsApp 的先机，他们已经就是在WhatsApp 当时在东南亚市场已经很好了。但是就是说微信还是就是想就是也是在那积极竞争吧。反正微信当时推出了一个就是 push 就是这个语音通话功能，那个时候 WhatsApp 没有， WhatsApp 是过了2年以后才有的。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一下就是把那个东南亚的市场就拿下来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也要和 KakaoTalk 竞争，韩国的 KakaoTalk 竞争。他当时就是他采取的方法，他在韩国他做投资，他当时2012年的时候，他就是 Kakao 公司的排名第二位的那个stockholder。 所以他其实他对他的竞争者，他不一定是说我要把你打掉或怎么样，就说我买你的股票，我是你的那个持股人什么。所以腾讯他现在他在美国他也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其实看上去不像那个 TikTok 这样子。 TikTok 他就是他因为他要做一个 global company， 他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 TikTok 也是个非常就是说对中国的技术来说非常成功的，就第一个可以就是说你走向美国文化的一个这样的公司。但是微信他其实一直还是待在华人圈里面的。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说现在说，所以今天的纽约时报新闻实际上在说腾讯就是现在美国政府这边在调查这边嘛，就是他们的这些收购案呀什么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腾讯公司各家公司有他们自己的那种文化呀什么，其实腾讯一直也是比较低调的那种类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我觉得他不是我们可以看出在现在不是有那个 USA Line 是在打官司啊什么，他们一直是比较低调的。
好，我们进下整点报时跟广告，请两位嘉宾不要走开。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飓风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齐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现在通过电话和在线方式为您提供求职和失业救济的一对一帮助，请通过访问 www.spl.org/yournextjob-zh 寻求中文帮助。我们无法回答有关已向就业安全局提出的任何失业补助的问题。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it 将于明年开通新的 Link 轻轨服务。
我们希望得到您对我们2021年轻轨服务计划的反馈。只需几分钟，您的意见将帮助 SunTransit 了解您最需要服务的地方。请在9月25日之前访问 suntransit.org/sip， 就是 suntransit.org/sip 参与反馈。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特朗普校区的电子媒体副教授孙华彤博士，然后还有一位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微信的那个一些美国进微信的一些背景啊，就是然后呢好像是峰回路转，就是有一些华人，当然请了比较重量级的律师是吧，打了官司，然后呢现在加州的联邦法院下令就是暂停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那个禁令，所以现在微信还可以照常用。那现在其实有一些人是有疑惑的，就是特朗普他这个总统的禁令有没有禁普通用户使用这个微信。那如果不禁普通用户使用的话，大家也不用这么那个就是人心慌慌的，就是然后呢现在既然能够暂停了，那以后会怎么样？还有当然是为什么会那个发生这种情况，比如说总统下了令，然后呢还能国外人出了钱找了律师打个官司，又能把总统命给搁置了。两位你们是怎么看的？
啊，美女说。
顾博士先来吧，我觉得我刚才在说，我觉得应该你说了。
就是这次我后来发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台长你看见没有，其实也很有趣，就是说后来这个案子就变成了有些人就跳出来说啊，这个案子其实是几个律师在那合伙搂钱。
好像有这种说法，说割韭菜什么东西。
对，
就是说的好像很伟大，就是说我们把官司打下来了。实际上本来就没禁普通用户的使用，是不是啊？
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禁的就是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因为包括这个微信自己，对不对？微信自己他都没有说话。你看这个事情很奇怪，你看 TikTok 那么多人用，也没有个人用户去踢 TikTok 干什么。结果微信这个在美国其实没有那么多影响力的，就是对主流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反而有人出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说实际上而且腾讯也没有出来说我也要去打官司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就搞得一个特别奇怪。然后
现在这个官司是民间的，就是因为很多中国人说这个微信简直就是命根子，是跟那个家里人联系的唯一途径啊什么的。
对对对，实际上最后人家也不是说要来禁止这个东西，你知道，禁止个人用户来做个人联系的这个方式。所以说这个事情最后又碰出其中说某一个律师啊，几个五大律师中的几个律师曾经是这个什么北京市先进优秀党组织里面的什么国家主席，还亲自去那个律师事务所调研考察之类的。反正这个事情最后搞得就非常的这个 ugly， 你知道吗？就是第二天我们那个案子就是说所谓的 block 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就出来了，说这实际上是筹啊，最后还筹了不少钱，最后看筹了好像100多万美元吧。然后律师说哎呀这个钱终于够出来打了，但实际上我不觉得会要这么多钱了。
我觉得对这件事情我也没有特别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因为没法直接调查，都是网上传言，所以就是说你很难说就是说谁的传言是真的是假的。但是我最新看到的那个微信里面的流传的就是说，他说他们的就筹款已经筹到了，所以他说我们不需要再捐款了，这样子的。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 微信这件事情它还是跟 TikTok 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微信它其实是特别是对，我觉得对一些草根性的华人，就是相对而言，就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唐人街的华人，或者就是说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就是可能就是比较老一代的华人的话，或者就是语言不是特别能力不是特别好的华人的话，他是他们的主要的之间的互相的交流工具，然后特别是和国内的亲朋好友的交流工具。我当时做这个比较研究的时候，因为我也做了一些用户的比较，就是我比如说我当时研究就看 WhatsApp， 我是特地调查了就是WhatsApp 在西雅图的用户的一些，然后发现就是他在西雅图的很多用户实际上是比如是印度旁遮普邦的一些就是难民过来的，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说怎么说，应该说这属于边缘化群 marginalized user group， 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像 WhatsApp 帮助他们这些就是比较相对而言社会阶层比较低的这样用户能够提供一种交流的方式，我觉得微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子，是对一些草根的就是华人能够就是用的就是能够交流，能够就是能够作为这种文化的连接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说，即使他的用户不多的话，即使他在华人，就是他还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让我们值得珍惜的工具，因为毕竟它是我觉得是因为在现在讲多元化，这也是一种多元化的交流工具。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多元化交流工具，其实这个微信也是把很多华人给限制在了这样的，我们就说有墙的花园 ,walled garden, 实际上就是很多消息你觉得是传不出去。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学区讲起来的话，你不能只在微信里说啊，你还得到 Facebook 上去说，是怎么个说法。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我觉得这跟那个腾讯这家公司它也是有关的，因为他们可能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被调查或者什么其他的事情，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就是想做的比较低调，他们就是不想引火烧身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到，就是说前段时间这个微信在印度被禁了，然后就是腾讯就是非常配合的，就是说那时候我记得是好像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印度用户就说他们不能连上去了，就是腾讯，那就对他觉得我不想惹更多的事情了，你说不行好我就停掉了。对他来说，他这些用户因为毕竟不是很数量很大的用户，对他来说而且还给他造成很大麻烦。
那我就是在比如说在澄清一下，就是说比如说特朗普进微信他是出于国家安全，然后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或者借口也好，然后现在打官司要把他那个总统令给阻止，又是这些律师的出发点是第一修正案是吧，就是言论自由 是吗。那如果是以言论自由为出发点的话，应该就是要禁所有人使用的，不然的话何来的言论自由呢？如果他总统都不想禁你们发表言论，那你用这个言论自由为理由来再打官司的话，不是用错地方了吗？
对这个逻辑我还不是特别明白。
对对，就是不是啊，如果他是不禁止普通用户使用的，那么就不涉及言论自由这个问题。那现在就是这些律师用的是言论自由为理由来把那个第一修正案为理由来把这个禁令给打下来的，那所以这个是所以如果要禁的话还是会禁掉普通用户使用的是吗？
请顾博士说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台长一直很混淆，就是现在社会 已经这个比较复杂了，你知道吗？就是说，美国如果算一个很成熟的资本主义，中国算一个，半资本、半共产、半社会的这种社会的话，就是说本来来说，就是如果两个国家之间只是做做贸易啊，什么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大家也不那个很那个什么。但是现在造成了，就是说各种思想上的传播啊，各种实际上的对比啊，你这个东西就搞得人这个心慌意乱，而且人实际上是活在很多都是活在大家的看法上面的。就比如说你们两个要是有个什么很强的看法，我可能今天晚上上了这个节目之后也寝食难安，跟你们是一个想法。其实台长就是说现在这个就搞得好像和中国就是说不能完全脱钩，有的又能连上，有的又不能连上，就是搞得人家又要过来，比如说跑到美国来说，哎，你怎么不说言论自由呢？那我胡锡进，我政府发言人，我能不能在这说话，对不对？那么他又不允许别的人出来说，然后他又在国内说另外一套，那么就造成了这个，就相当于他到美国来，他说我要玩你的规则，你不能乱对我乱来，对不对？又跑到，如果跑那去，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有我们自己的规则，你不能按照我们这个规则来，不能按照你的规则跑我们这里玩。也就是说他们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度，而我没有，知道吧？就是意思，其实我也是，这是我也是很苦闷的。你看我来这里，我不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将来回国也获得这样的自由吗？对不对？结果后来我没有获得，反而被限制在这里。这个就其实是台长混淆。台长就说，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都给我干掉，对不对？妈的，不遵循我们的游戏规则的统统干掉，对不对？那调戏我们有什么意思，对吧？是不是教授？实际上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帮人他有钱了现在，然后他跑到你这来玩这种规则，你又玩不过他。你说这个社会就是玩钱嘛，美国就是玩钱，但是他有一大堆钱，他过来玩你，玩完了之后回到那里说，那我们也能不能用一样的规则？他说不行，不好意思，我们这不是玩钱，我们玩权。那搞两边我们都落不着，你知道吧？他们两边都能玩，这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帮你把这个台长的痛苦说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能不能直接干掉，理解我的意思吧，教授？
我觉得就是说从那个社交媒体更替来说，事实上就是说如果微信真的倒掉了，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软件也会站起来。就因为我们也在历史上在短短的20多年这个互联网，或者是我不能说互联网历史20多年，我就说就是说社交媒体这个发展历史上，其实也看到好些旧的倒了。就像刚才顾博士一开头说，他最早是用那个 MSN 对吧， MSN 早就倒了，一倒了就关了就关了，谁还能用啊。那你说微信他要是觉得他好烦，我也不，因为他还得关注你，还得就是说还得禁你，还得就是说还得用他的 AI 来看你有没有说一些违禁的话。他也很累，所以就关了。他也有可能，因为我觉得，
他其实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敏感词挺奇怪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一篇文章，然后我查来查去没有敏感词，然后就在微信平台上怎么发也发不出去啊，就是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改了。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允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塔科马校区，数字媒体的副教授啊，就是孙华彤博士。那么，刚刚呢，我们也就是介绍了一下那些背景啊，就是微信背景，然后呢，这个还有方方面面的，就是对我们这个普通的用户的影响啊，就是那我不知道那个郭博士，您对那个就是一开始总统禁令下来的时候，然后有没有做好准备？就是如果微信不能用了，你怎么办？或者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微信真的不能用了？
对，我头条、抖音，然后还有什么？我看看啊 ，YouTube， Twitter， 上面都有我，微视上面都有我，所以说我已经活在了人民的心里，就是至于具体的表现形式，已经真的无
所谓。你是狡兔三窟或者狡兔十窟，然后倒爹窟没关系，对吧？
对，就是说句比较庸俗的话来说，就是。人间处处都有真爱，你哪怕比如说被四川美女抛弃了，对不对？你当你痛哭流涕离开的时候，大家以为你的末日就到了，没想到你坐高铁，南京一下来，哎，发现哎，我这以前也留了一个真爱，那你就 recover 就恢复的速度特别快，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可以忘记过去啊。再说我把那个平台本身，我这人比较世俗了，我在我的所有的这个里面所有东西都有经济价值，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化或者说是非常这个美国化的一个人，就是说所有的东西我都给它画一个等号，等于 money， 就是等于钱上面美金的某一个数量，所以说当我有多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主要是那个钱也赚不下去了，我的好多个账号都被删了，气死了。
那孙教授呢？您是怎么，就是特别是那个背景的前夕，当初是怎么预测的？
孙教授是不是上面有好多真爱？结果吓得也吓了半天啊，吓得要死。
我觉得这个我们已经看多了太多这种社交媒体死了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微信活到这么长时间我已经蛮惊讶了，像当时 Facebook 我也觉得说不定也没几年就被取代，像当时你看当时 Facebook 之前是 Friendster 嘛，然后很快就死了，然后 MySpace 也死了，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新陈代谢其实是挺正常的，然后还我觉得倒也不是特别奇怪，然后我前段时间那个是，而且我觉得的话真的是要进的话也是暂时的吧，我觉得以后可能说不定还会来，所以我们反正也有很多别的这种交流话是不行，就是说我要是跟国内父母联系的话就是打电话咯，或者就是别的方法是这样子的，但是当然了就是在微信上也有很多国内的那个朋友圈呀同学呀什么的，这样以后要联系的话就不是很方便，所以那个时候主要说快把你的电邮发给我，我说我要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可以找你，因为有的时候会向同学打听一些这种国内的情况的发展呀，那种采访他们呀什么的，所以还是蛮重要的，我说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也看了一篇文章，是篇德国智库的文章，我觉得他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他说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美两大经济体是有很多矛盾、很多tension的情况下，他当时想的其实只是 TikTok 的 case。他说这么多tension，要是通过这个 TikTok 被 banned， 就是禁 TikTok， 就是把它释放出来了，这样的tension，就像我们知道那种弹簧的张，如果它释放出来，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就是说对 TikTok 对就是说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这家公司确实挺倒霉的，就是说作为了就是牺牲者，但是从大局来说也许也不是特别糟糕的事情，所以 可能我想的比较简单乐观一点，我觉得真的是要被禁，也许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作为了那个一道防火墙或者什么，就是这个中间的那个中间借贷，我也不知道怎么具体说，就是
缓冲带，
对，缓冲带，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样的角度上去理解，可以，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那就是现在虽然是禁令执行暂缓执行，那么你们对这个禁令的那个前景是怎么看的？就是刚刚孙教授也提了一下，即使禁点没关系是吧？但是就是你们预测一下会不会真的禁点，还是就算了，还是什么？就感觉这个总统令好像也不是很严肃啊这样子。
我觉得我是不会预测这件事情。我记得前一阵子看了一个加州一个老教授在说，他在讲全球化的事情，他就说，他说 Trump 的事情，他说我不去预测 Trump 的思维或者行为方式，他说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总统的做事方式你没法预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觉得预测是就伤自己的脑细胞，所以就是说等于说做好预案，发生了会怎么样，不发生会怎么样，我觉得很难预测。
如果拖到总统大选结束，这个问题没解决的话，可能就不了了之了，是吧？
但是你也不知道今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其实
对
对对，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也有一种悲伤的情绪，因为大家也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样。我看到有人说这就像 PTSD， 因为是四年前的 PTSD， 就说索性就是现在就索性想的悲观一点算了，不要想的太乐观，有可能就是说还是他再做四年。
华人当中很多人都支持特朗普的。
不是的，你错了、
啊、
华人里面我认识好多人，像教师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Joe Biden 啊什么之类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支持特朗普的，被拉进了各种
很难
说。我觉得这很难说，我觉得这个预测就是靠他们都预测不了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个人很难说。之前我们看到都是盲人摸象的这个现实，就是说你正好摸到那一块，你摸到了大腿，或者摸到了他的象鼻子，或者是他的那个耳朵，我觉得没法说这是一个，就是说你不知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想伤脑细胞预测怎么样，就是。站
长，你可能都不知道。
象就是共和党的象征啊。
对，那比用的不好的。
站长，你可能不知道，很多这个之前九几年来的那个，他们都是支持民主党，他们只是不说话而已。等他们是一说话一投票，他们选都是民主党。这个我以前有同事，中国同事，然后希拉里败了的时候，他都哭了，觉得第二天都不该去上班的，第二天还是走的。但人还是现实一点，因为川粉，因为声音比较大嘛，所以说大家以为都是川粉，都支持特朗普，其实不是的。你仔细统计一下人数，都是华人的人数的话，可能也只有20%几、30%几是支持特朗普的，所以说支持民主党的还是很多的。但是这次的话，可能是大家很多华人无所谓，因为现在一是退休金继续高涨，房价高涨，我见识的人大家都是希望这个特朗普继续的话，他们还可以买房子，继续搞股票，这个跟活在象牙塔里面的你见到的人是不一样的。我在底层的时候见到的那些人和在高层见到的那些人实际上都是不一样，每个人群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的，这样的话不至于像国内一样的都是只有一个方向一个声音，那我就崩溃了。对，你千万，我跟你站长，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跟教授这样的人说你支持特朗普，人家心里骂你。
我没有投票权，所以我也不会想这些事情。
你们那个里面很多都是支持民主党的，而且其实我们这几年房价也在涨，这个工资收入也在涨，整个形势一片向好，我们也没必要换掉，对不对？这是一个从基本面来说，对吧？
我们还是回到微信，就是如果微信真的要被禁了，然后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替代产品推荐的？就是刚刚孙教授也讲了一些，就是哪个是比较最跟那个华人比较搭的，能够推荐一下。
今日头条了。今日头条里面有聊天工具，你可以找到自己家。其余的方式没有一个能过去的。你用什么话呀？电话？
为什么要今日头条啊？为什么不用 QQ 呀？
新闻啊，感觉。
为什么？对呀、啊，为什么不用 QQ 呀？
对对，我用了 QQ， 但是 QQ 现在很多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都不用了。
那你就是重新用啊！现在 QQ 其实在中国很红啊，特别是那个在那个 teenager 还有小学生中特别红，所以它很炫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大家重回少年啊。我建议 QQ。
对对 ，QQ 也可以 ，QQ 我还是六位数、七位数的号码。
嗯
，QQ 挺好。那其余的我都想不出来，因为。如果想给你堵上的话，所有东西都给你堵上。QQ 更应该会被堵上，因为 QQ 跟微信其实是一家的，只是说余茂春当时出主意的时候，可能没想到 QQ。
是啊，但是其他问题就是说，其他的在中国都是被禁的，比如是 Line、KakaoTalk 或者这些 WhatsApp 全都是被禁的 ，Telegram 也是被禁的，所以就没有别的可以用。我不知道钉钉可不可以用哦，我没有用过钉钉，没有下载钉钉。
钉钉是那个
阿里的，
应该也可以。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是跟国内联系的话，还得是找一个国内的那个软件，因为其他软件都是不幸的都被封了。
但是像微信那样功能那么综合的还是挺少的，就是你又能公众号啊，又是拉群啊，然后群里怎么聊天啊，朋友圈啊什么。这个还是挺少的，有这么多功能的。
我觉得 QQ 还是有的啊，就是没有公众号吧。但是还有就是说，台长你要这样想，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人也不是喜欢看公众号的人，可能也不是很多的人吧。其实现在视频是更加说，视频是王道啊，所以也就是说，
对，苏那个人叫站长，多搞一下视频。那个你这些视频在那个 YouTube 上1000个视频啊，1000个 view， 现在好的可以到3块钱到5块钱，3美金到5美金。我们像我们这种，我跟这个孙教授倾城演出的，对不对？你一上去5万，
我们要收点啊、哦，开玩笑。
5万10万 view，
我们争取这个视频明天超过1000，那然后有3块5块的，给你们每人一半。
开玩笑，是这样。但是现在的学生都是很想做 YouTuber、Digital Influencer 的。
对对，美国的也是这边一样的做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入点低嘛，然后。又有钱，然后又能出名。你看，像我，如果我会唱歌跳舞的话，我肯定也会出卖
唱 TikTok。
我没有办法唱歌跳舞，我父母没在我小时候没有给我投资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非常遗憾regret 这件事情。
哎，但是你知道吗？快手上有很多这样草根跳舞。我有一段时间我看有一个就是农民夫妻，他就跳那个叫什么？鬼湖步舞还是鬼步舞吧，那就是人家跳得很欢乐的。所以事实上就是顾博士，你要是想尝试一下就是说人生新赛道的话，其实是可以开始的。
我们流量不行，开始流量
这么久，时间已经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那个孙华彤博士跟郭颖琼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你们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送一句可以带回去用的话。
啊，爱你们，安全度过2020。
我就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天涯何处无 app。
好，那谢谢两位博士，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